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不断地受到他的三位朋友的指控，他们都认为他是犯了罪，所以招惹极大的灾祸。在这次节目里呢，我们仍旧要思想约伯的遭遇，看他怎么样忍受朋友的指责，在试炼中仍然忠心地信靠神。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旧约约伯记第22章第10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研读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又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了。但愿主的话语带给您心灵的满足。好了，我们研读的今天的经文呢，仍然是旧约的约伯记第22章。有意思的是，在约伯那个时代呢，付款的客人会被认为是一种重大的罪行。换句话说，如果你呢不给人一杯水、一块面包，如果你不去帮助穷人、寡妇、孤儿等等啊，就会被认为是犯了大罪。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可悲的现象，就是我们过于专注于自己了，而完全忽略了周围人的需要。我们确实觉得，如果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就不应该把钱财的福气只用来满足自己，全身是金银首饰啊，珠光宝气的，而对周围那些饥饿的、心灵受伤的和极其穷乏的人呢，无动于衷。雅各书第5章第1到第4节里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马太福音第19章24节记载主耶稣的话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为什么呢？因为有钱的人会遇见很多使他们失去灵魂的各样的试探。神要是祝福了我们，那么我们就要与有需要的人来分享这些福气。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都封闭起来了，如果我们完全不去理会这个世界的需要，完全忽视在基督里弟兄姐妹的需要，而只是愚蠢的单单顾自己，奢侈的花费在虚空的物质上，那么神就必定会审判我们。约伯的朋友们就控告了他犯了这样的罪，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罪行，他们宣称约伯行了邪恶的事。以利法又喋喋不休地说，因为啊，你做了这些事，因此呢，有罗网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这是约伯记第22章第10到13节。现在呢，以利法在错误的指控约伯，他说，约伯啊，你不是说密云遮盖了天，神怎能看见我呢？神就在天上，他不能看透密云。其实呢，约伯并没有这么说呀。 这只是以利法捏造出来的，要约伯承认自己的过错。以利法呢又说，你还说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这是约伯记第22章14到22节。以利法呢对约伯的劝诫是，约伯啊，你悔改吧，要寻求神就得平安，你当听从神的教训，你当跟随他。约伯记第22章24到30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约伯记第23章1和2节。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恨还重。约伯是说，我现在所遭遇的比我所抱怨的还要可怜，但是我根本还没把我满腹的苦水都倾诉出来呢。约伯记第23章3节。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你叫我去寻求神就得平安，但是我真的希望知道在哪里可以寻到神呢？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寻求神的渴望，人呢都想去寻求神，想找到神。亨利·德雷蒙德博士在他所著的书《属灵世界的自然法则》里面说道，在人类最原始的本质里面，有许多小小的触角都想去接触父神。啊，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这是许多人心中的呐喊，人们呢都在寻求寻找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呢，我们却找错了地方，甚至连约伯在第8和第9节里也这么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啊，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神呢、啊、他在第6节里说，神不会像你们这样与我争辩，神会帮助我，如果我找到他呢，他会加给我力量。我知道他会的，但是我朝周围看来看去，无论往前行往后退，往左右观看，都看不见神。其实我知道他就在那里，但是我呢总看不见他，我见不到神，找不着他呀。 约伯呢，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寻求神，他想从物质的形体去找神，难怪他找不到了。因为你无法在物质界的形体中发现神或者找到神。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4节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先前在约伯记的第11章的第7节，以利法曾经问约伯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你做不到的，人凭智慧那是找不到神的。可有趣的是呢，很多人就是想用理智去寻找神，而这呢成了一块真正的绊脚石。如果只有聪明的天才才能够找到神的话，那我们这些可怜的平凡人就与神无分了。但是因为神爱世人，就算是小孩子也能够找到他。当这些聪明的教授或者那些有学识的人士在高谈阔论地说，啊，我是不可知论者的时候，小孩子却就能够认识神了，并且呢与他同行，赞美他，谈论他。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16节里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马太福音第18章记载，耶稣接过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放下人的智慧。我们总以为靠着自己的智慧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了，实际上呢，我们是办不到的。神的奥秘从来不能用人的智慧来测透。我们可以在一个小孩的心中发现神，在信心的领域中发现神，但是这是属灵的空间，你必须超越物质的世界来跨出信心的脚步，进入到属灵的境界，这才能真正的理解神。在认识神的事上，你的智慧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神愿意所有的人都认识他，所以他就降卑自己来到了我们的层次，使我们能够明白他，认识他，并且与他同行，这是何等的美好呢？因此呢，约伯呼喊说，啊，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但是我到处找他却寻不见。约伯啊，你要往上看呢，往上看呢。为什么我们总是四处的寻找神而忘了向上寻求呢？当然是因为人总是想把神降低到自己的层次，他们对神有所谓的泥人说的这个观念，就是把神呢当作是人，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神往往就是自己的投影，你并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爱自己。你会听到某个人说，哎呀，我恨自己啊。其实呢，这不是真心话，他们只是想把别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说，哎，我太糟糕了，我呀太差劲儿了。其实他们希望你说，啊，不不不，你不差，你很好啊。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自己。也许听到有人说，夫妻住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啊，他们的相貌会越来越像，这就是夫妻相。你知道心理学家怎么样解释这个说法吗？事实上呢，是因为你是如此的爱你自己，所以在找伴侣的时候，通常会找一个相貌跟自己相像的人，你就会跟他结婚。所以有人说，哎呀，他们住在一起这么久了，哎呦，长得好相像啊。其实呢，你是有先见之明，选了一个像你自己的人。 人们呢会把自己放到无限大，说如果我是神的话呢，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这样做，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这样生活，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会这样回应。他的神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投影，他把自己放到了无限大，然后呢就当作神来膜拜，但是那只不过是他自己的投影。我常常听人说啊，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他们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是神呢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如果让我来当家做主我一定会处理得更有智慧，我有更好的办法，如果让我来管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就会大不一样。哇，那是多么傲慢的口气。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但呢不是通过人的智慧去寻找啊，也不是通过放大了自己，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找到神。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9节和第6节都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哇，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耶稣对那还没有找到神的人在说，到我这里来，不论是小孩或者是大学教授，都能从这个相同的途径去寻找神。把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摆在一边吧，跪在十字架下说，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就是这样找到了神。约伯说，我找不到神之后呢，他就能够说出这些经典的言论。约伯在沮丧和痛苦之中，他总是能够说出了这些金石良言，然后呢他又马上掉进了谷底，就好像是他站在山顶上一阵子说出了充满荣耀的话，然后忽然又跌进了山洞里去了，所以忽然之间他又上到了山顶。在第10节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我找不到他看不见他，但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但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在约伯内心深处有一颗坚强的信心在支持着他，眼前呢他是面对着极大的难处，因为他不理解自己的问题啊，但是在他内心深处的信心却深深的扎了根，他不会动摇的，因为他内心极深极深的里面有这个基本的信念。我知道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呢我必如金晶，神做事有他的目的，我必会经过患难，在被试炼我之后呢我就要成为更洁净的器皿。也许当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呢想的正是约伯。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彼得又说，要知道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讲到神借着试炼来除去我们的杂质，在这里呢约伯也是从同样的角度看到自己所受过的种种苦难不过是除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杂质，但我经过这些试炼之后我必如金晶，我的生命必要被神所炼净。约伯记第23章第11和12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 这是挺有趣的。因为这里表明，第一，就是在约伯时代，也就是跟摩西是同一个时代，甚至于更早一些，就已经有神的话被记录下来了。即使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神的话，但是约伯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弟兄姐妹，你到底有多重视神的话呢？我们知道，人有属灵的人，也有属肉体的人。已经重生的人呢，是属灵的人，也是属肉体的人。这就是冲突的根源，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这个冲突呢，是持续的。我总是留意，让自己的天然人，就是我的肉身，能够定时的进食，而且呀，吃得好一些。当然，我承认自己有时候会吃一些垃圾食物，但是基本上呢，我还是注重饮食的，还是小心饮食的。我不限制自己，但是我会留意。通常呢，我会喜欢全麦面包，也吃得均衡。反正呢，就是注意饮食。我会谨慎的选择一些食物，让身体呢摄取适当的热量，使我能够精神饱满。虽然我对自己的天然人，我的肉身照顾的是非常周到，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我对自己的属灵人的需要却丝毫不在意。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会用许多的垃圾食物来喂养我们自己的属灵人。这些食物呢都不健康，只会使得自己的灵命出现贫血现象。但是呢，约伯就不是这样。他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对我来说呢，吃神的话比吃牛排土豆更加重要。对于我们的属灵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来看重属灵的食物，而且呢，要好好的去喂养我们的属灵人，这很重要。而唯一可以作为我们属灵人的食物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属灵人的粮食，你必须以此为灵粮。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研读约伯记的第23章，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试炼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应付得了吗？其实神之所以让我们经历苦难，就是要我们向世人见证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神容许约伯面临考验，目的就是在此。神向诸天证明，就算约伯遭遇人生重大的打击，他仍然能够继续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查克老师，我知道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出版了一盘光碟，专门探讨万圣节，题目叫做《万圣节不给糖果就捣蛋》。为什么史密斯牧师要探讨这个问题呢？
我们呢必须把万圣节的黑暗背景揭露出来，而且呢，今天这个节日在许多方面比起以前呢更加显得邪恶败坏。所以如果你允许孩子们去参与这个节日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因为它的背后包含着一些邪恶的意识。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假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什么疑问，欢迎你提出，查克老师乐意为你解答。下次我们将会思想约伯对神的信靠，他不但顺服主，也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请记得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从中得到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